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我们查经以前可以做，亲爱宝贝的主，感谢赞美，谢谢你的恩典，把我们带进新的，在新的一天开始，我们这班弟兄来到你的面，许多的祷告放在你面。主啊，哪里有祷告哪里有恩典，哪里有祷告主，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你的同在。谢谢你主啊，你和我同在，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心向你敞开，使我们的心爱你，使我们的灵谦卑在你的面前领受你圣经的话。求你祝福下的光阴也怜悯这个软弱的孩子，求你宝血来洁净他，因着会中预料。主啊，你把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都是出于你的，不是出于他自己。主啊，祝福以下的光阴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查经使我们灵性进入了心处，使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律法，使我们听你的话遵守你的命令，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得地的人，真正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感谢赞美你，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生命记的第一章。生命记这一卷圣经，乃就是从怎么题目是律法的重审，律法的重审，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摩西在往年的时候临终以前对以色列民百姓的一个提醒，是他们真的追求主的律法，对这些旷野新生的民族再一次的呼吁，是大家怎么样啊，认识神的律法，然后不舍神律法，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这一卷圣经是摩西三审五次的教训勉励，是这些新生的子民知道神的恩典，并且福祸都是从神来。我们假如说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够蒙福，背逆神就造福。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后是遵行神的话语，又呢看这一种圣这一本书呢，好像老人所学的遗嘱，教导他们子孙，告诉他们怎样的以后的事情怎样的做。感谢神的恩典，这一个律法正像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十三，第九章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样降临在西那上，从天上写他们的话，赐给他们是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律和建议。感谢求主，是我们学习这一本圣经的一卷书的时候，是我们真正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懂，并且还要遵行神的话，是我们得福蒙恩。感谢恩典。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是生命记的第一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今天的题目是靠神，信靠神，同心求，专一跟神全能。一边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这一个生命记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的胜过这一个仇敌的诱惑，这一种是我们在这美地的时候怎么样啊，守住神的律法，守住神的律法。那么给我们看见第一章到了第四章都是讲到回忆过去的意思，回忆过去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章这边就讲到叫我们要专信靠，专信靠是什么？一至五节就是讲到这一个讲到西书这本书的地点在哪里的时间背。那么到了这一个六至七 伤的时候也是一个回顾。回顾那么九至十八章的节目，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摩西因着耶稣如他这个耶稣如岳父来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是告诉他叫他怎么样啊，要选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这个以色列民，因为这有众多的民，你一个摩西管理不到啊，不能管理，但是一选就出问题。我们就是看见了可拉党也被选出来了，以后就争吵了。下面呢十九节开始到了这一个三三节，那么以色列民就怎么样啊，在摩亚加地斯的这个摩亚地的时候，加地斯巴尼亚就选出了每一组的十二个首领去探地，探地回来的时候，唯独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是报信，那十个人都报恶，就是这样报恶行，在民数记的13到14节里自己记载，他们看仇敌是高大，虽然这一个流奶如蜜之地迦南地很好，但是他们背逆，从迦地时就开始绕圈，向摩西法院里，也就是向神法院，他们就绕圈了。最后呢，给我们看见从34到46节，神是民法以色列刑法的时候，他们神叫他们不要去，因为他们罚了他，后来就要去了，后来就失败告终。失败告终原因如何，就是没有信靠，对到那边去看这一个大义理书的第二章。大义理书的第二章，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王登基第二年的时候做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神首先把自己的预言和奥秘告诉了这个，因为这一个王做了梦都忘记，后来他就招啊他们这个学术啊，这法术啊，那些贤术啊，都把他招来叫他们解梦。他梦吧忘记了，人不能，因为人家如说不能讲这些学术啊，这些邪术的人都要被杀。在那个光景，神的恩典透大义理，他们就请大义理过来。大义理在神面前和这一个哈纳尼亚、米撒拉亚、塞利亚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深夜梦应有了，这一个梦只是他义理，但义理怎么样啊？就在王面前把这一个奥秘，这一个将来要神要来到了这一切的预言告诉了这一个王。因为大义理敬神爱人，在他的身上大有见证，怎么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边你靠神就是失败。我们看见大义理是靠人，就大大的蒙恩，把这一个梦，把这一个神的奥秘就显明出，是这个王能够在神面前的夫妇。两边的圣经叫装信靠，信靠什么？信靠神。那么王呢？世界上巴比伦的王是求靠神，就是拜，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好，请大家打开圣经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首先看一字，以下所记载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边的旷野。我们知道摩西没有过约旦，他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这边看。摩西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了，自己就要怎么样啊？就是最后的一个翻面了，最后一段时间的他在旷野的时候，苏菲对面的亚拉巴 亚拉巴这个地方就是一毛不拔，也就是有一个名字是焚尽的，就是没有东西的，就是巴朗陀菲拉巴哈希洛迪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们所说的话。这个地方是哪里地方？就是摩亚，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最后一仗了。摩西要说话，摩西所说的是什么？神的律，告诉以色列人怎样的在神面前蒙恩。那么他这里说的是，他说从何烈山经过了西尔山，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到了加迪斯巴尼亚，那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们百姓从埃及出来的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我们根据这一个出埃及记的第19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们出埃及以后，忙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南的旷野。到了山，他们就离开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南的旷野。在那个西南的旷野以后怎么样啊？他就在那里做了一年的时间。加底斯，他说本来从加底斯到了这一个摩亚地，就是他现在的地方，只有11天的路程。他说出埃及的第44年的11月初一，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小玉他。为什么在那里的？本来他们在那里的过了一年的，那就转过来绕了38年。因为在他们出来的时候，在申命记的19章第一节，从三个月就来到了西南的旷野。他从埃及是在西南的旷野一年多了，因为在那里的时候，下面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啊，在吵闹啊，发怨言啊，攻击摩西啊，攻击我们的神。就是他从这一个加迪斯又加迪斯巴尼亚又怎么样了、啊、又到了40年，这11月的初一日，圣经说摩西找耶和华的话来提醒，来吩咐小玉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在尼西米书的第九章的13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西南山的时候讲律法，讲的典章是正直的律法，美好的典章，美好的律例，这是叫他们要守的，他们要守的。第4节，圣经说那时他们已经杀了做西西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做伊德兰亚斯他洛的巴沙王噩。摩西在约旦河的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讲律法，为什么讲律法？律法讲就给他们听，说守住律法就是大大的蒙恩啊，大大的蒙恩啊。正像生命记的三十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三十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曾经在你面前的这一节九柱都临到你们身上，你在耶和华面前追赶你的到了外国中，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让尽心尽身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听从他的，怎么样啊？那时呢，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们，救回你们。你这样被掳的，耶和华你的神要转回怎么样啊？使他们真正在神面前得到了神的祝福。下面圣经30章15节，他说看哪，我今天讲生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经手他的 建立律法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不取尽的伟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感谢神。今天摩西为什么要重审律法，就是要你们要听啊，听神的话。律法给我们看见是神要以色列人所守的，正像律法是怎么样啊，是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和诫，我们都要遵守。那么一至五节是忠仆遵职重审律，神的仆人在最后的一个时间怎么样啊，他要把律法再一次教导一生，亲身的再一些神的百姓，是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下面圣经第6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里山小玉说，你们在这山地做的日子够了，为什么够？一年你们够了，38年的绕船够了。他说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的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要打约法拉大河上够了。正像在民数记的21章，民数记的11章的11章，还有这两处11章呢。还有这一个民数记的13章，这里是什么？他们就是绕圈在一块，绕圈在一个旷野里面。摩西这里叫他们够了，要转回啊，转回什么？往迦南路再走。他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你们要进去得。”这就是美。神允许亚伯拉罕的，神允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那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允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他有为故啊，虽然他们绕圈了38，虽然失败软弱，今天在摩西再一次勉励他重新律法。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他为什么要绕圈呢？就是发怨言啊，就是没有听神的律法，就是没听啊。现在的律法给我们就是要听啊。那么1至8节，摩西回顾灵路程，勉励坚固这些以色列民百姓，叫他们要起来，叫他们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要顾约旦河进入迦南，感谢给我们也是一个回顾的路程。他勉励坚固的是他们要走往神走进迦南地，要走结束在旷野的路。今天也告诉我们要结束旷野路，不能够再要天上的异象、地上的预兆，证明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今天西藏啊，哎呀，前几天是7.4的地震，过来的时候9点多的地震，死了许多的人，在这-17度这样寒冷的天气里，灾祸祸难道。我们看到中东的战，看到中东的战景，俄罗斯和的战争，这就是证明耶稣再来了。我们不能再绕圈了，我们没时间绕，没。那么我再看9到15节，9到15节这也是摩西告诉我们，但是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这个历史背景在哪里呢？也是一个回顾啊，回顾给我们看见，也是摩西的岳父啊，把两个儿子和他妻子送过来的时候，看见摩西这样忙，这样 两代多的民族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是他看他太忙了，他说你一个人的重担担当不起啊，叫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怎么多起来看呐、啊？你们听得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是你们比罗金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的你们的话赐这一个民族是神的赐，是神的恩典啊！正想我们看见这样多，神给他日子如何力量也，神给他有力量出啊、怎么样啊？有力量处理这一切的问题，有力量带领这一切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神是赐福给摩西，给以色列百姓。后面的圣经十二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尊崇，我独自一人责难当当呢？说之而去当当不了，本来就是当当，神赐福给你，神给你力量如何，怎么样啊？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在第九节到了这一个十八节，也是一个回顾啊。他就想起他岳父过来的时候，看见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啊？他说你当当皮啊，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要选。现在真的确确实我们看见我们中国的教会，温州的教会也是这样，现在又有选举了哦，某某人当领袖来做嘛，就用选举，要神高的。有的选举本身他没有负担，他好像到教会里当一个领导啊，当一个首领也很有意思嘛，也很有权力嘛，他就来了，里面的生命跟不上啊，就用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智慧来怎么样啊，来管理教会，教会就偏闲了，教会就出人命，这是摩西岳父的事情。岳父的旨意啊，他说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为做，我便将你们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列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们选，他们照着自己的意思选了，选了，最后这些克拉党都选出来，以后或克拉党也是他们选出来，以后就和他们争闹啊，和摩西争闹啊，要怎么样啊，要争权了，要争权。那么九至十五节，人的智慧极为美妙，人的智慧就是败坏人的智慧，摩西本身一个人他怎么样啊，就可以当当，但是听人商，人以为美，但是神不以为，神不以为，神是败坏的。只要你有点点的出口，有点点的权利，就增加，就增了，就增了。就那么我看十六节到十八节，那么摩西怎么难断的事要带到摩西这里。他说当时我属父你们的神上光说，你们听说无论是弟兄彼此遵守，是与同居的外邦人遵守，都要按公义判断。对呀、啊，确确实我们判断要公义。下面就看见了有三个不，判断的时候不看人的外貌，听讼的时候不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判断属于神。那若有难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感谢神的让判断，我们判断的要达到了公平公义，怎么样啊？不可看人的外面，不可分贵钱，不可惧怕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些案件，假如说有难断的案件，难断的案件给我们看见民书记载，民书记载36章里告诉我们，就非罗西哈无根源。怎么样啊？这就是难断的判决。 这个神，他要产业，他要有产业，我们没有没有兄弟啊，他没有儿子啊，没有的儿子，假如说在这个本族里就没有产业了，有儿子的产业。但是这一个祈求到摩西面前，摩西把这个案件带到神的面前，神说他求得对，他不嫁给别的支派，就嫁到本族，就给他有一个有一个产业。感谢神的恩典，这是以色列家没有没有碰撞的案件。今天这个难撞的案件就带到摩西面前，摩西带到神的面前，神就给他判断。感谢神的恩典，他说那时呢，我将你们所担心的事都吩咐你了。感谢神，这一切都神怎么样啊，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们的百姓，一切的难撞的案件由神自己来判断，因为我们神是公义怜悯，他是不看神的外貌，不分贵贱贵贱，不怕神，只是以公义来判断。那么16-18节，难撞案件求神判断。下面19-32节，32节就给我们发现了一个案件。什么案件？他们怎么样啊？在迦地斯的在摩亚地那个地方，在迦地斯的巴尼亚选出12个首要探迦南。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了，从何连山起行，经过你们所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迦地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上，看那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的那业为那地为业，不要去，不要惊恐，你们都要亲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观创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将何成，都回到我们。这话说的，一位女没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去，到了伊斯各国观看那地，他们手里是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里回报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感谢神的恩典，把他们支派每一个支派选出了一个探子，一同去探这一个迦南。在那里的时候啊，自己去那个地方太美了，太美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探子在民数记的13-14节里，他们回来的时候，一串的葡萄2个是太美，这个地方人又是巨人。为什么是巨人？他们美好的地啊，这样好的地，他们被神眷顾的，神要赐给以色列。其实不是以色列们有哪里好，乃是神要恩待他的百姓，祝福他的百姓。怎么样啊？把迦南地要赶出来给他们居住，因为他们这里他说古兰是一美好的，但是26节，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为什么违背啊？为什么违背啊？他说亚摩利人的人很多啊，他们来的时候是抱恶心啊，就是弟兄他们那些的心就消化了。下面我们在帐篷内就发愿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 我们，他们怎么样？没有看到神的在恩典在祝福他，忘恩负义啊，只看外表，看亚摩看迦南人的高大，看迦南人对方仇敌的势力，没有看到我们神的大，就大事被逆啊，大事被逆啊，还发怨言说，哎呀，我们的神就是把我们遗忘，没有把神的恩当作这一个亵渎神的这一种怎么样啊，被逆的这一个什么，就是悖逆的话，下面28节，我们上那里去，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心，消化消化了，在民数记的14章的第一节，民数记的14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下全会众喧闹，那夜百姓哭泣，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就死在埃及，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是我们刀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儿女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这里他报了恶，是百姓的心啊怎么样啊，都向神发愿，你是百姓的心，弟兄的心消化，说我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又大又坚固，高的顶天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那族的人，亚那族的人是巨人，我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他们在神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庇护你们增长，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前他们忘恩了，忘记了神的大谢，背逆不信了，大法院把人的心都消化，正像在这里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家是何等的可怜。这10个摊子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最后就倒闭在该环节，不能够进去，他们要绕圈38年，就是这像人。今天我们来到不能发愿，神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在许多的时候看神怎么看仇敌高大，看他们的城墙坚固，就是没有看到神的大能，就是没有看到，就这样的发愿言。哦，29节，他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怕们，在你们面前神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增长，我们的神为我们增，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专心靠神啊，我们的神凡事多能，他是普天之下的主啊，创造宇宙的主，他们都没有这样，没有这样的看见。他说，你在旷野所行的路，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谁不爱儿子，谁不为儿子付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下一代都是很爱的，很爱很爱的，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像爱儿子一样。他说，你们在这里是却不信耶和华你们，他就信背逆，大大的发愿，他们19到32节，背逆不信大发愿，下面给我们看见神就怎么样啊，就只列出了迦勒和以撒约书亚，他们是谦卑逊服专一的跟随，唯独约书亚和这一个迦勒，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的神和我们同在，他们本来是这么强壮，他们没神的同在就是失败。下面圣经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他说他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夜在云柱，这是你们所当行的路。200度的60度的壮士怎么能打仗，像白天用云柱，晚上用辅助，像一直打 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都是神的带领度啊，都忘记了。上面圣经说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在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进我，岂是允许赐给你们列的美神要进来。这些都是亲眼看神一直带领从埃及出来的老前一辈的，今天怎么样在旷野上大发怨言，神都叫他们怎么样了，都叫他们倒闭在这块。他说圣经36节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打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唯独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这样两位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去啊，我们在圣经的民数记载是14章就看见，我们一定要去。但是他们百姓众人都要把石头砸他们，要把他们砸死啊。下面圣经37节，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却你必不得进入那这一个摩西啊，不能进。摩西为什么不能进？摩西就是给百姓的发怨言，没水喝，第二次击打磐石，他就不能进去啊，不能伺候你的，就是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跟着摩西。耶稣呀，这个忠心在神的面前，忠心在神的会面门口，他就是一直跟，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以色列人承受那业那地业。感谢神的恩典，耶稣呀，耶稣呀是谦卑的顺，谦卑顺服，神就应许这一个耶稣呀和加略是专心跟随。耶稣呀是什么？谦卑的顺，谦卑的顺服，必得美地。他说，并且你们的妇女孩子，就是你们所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也必进入那。没有发愿，没有看见这一个没有看见这一个仇敌的方大，没有看见呢怎么样啊，有信心的软弱的必得进那美。下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智慧女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况挪用加地斯，再绕了38年再回到加，但是加勒这一个加勒和约书亚他能够驯服，还有这些孩子，这些妇女，这些儿女，下一代必得美地。为什么？他们驯服没有力量反抗啊，不反抗，驯服在神的里面，就必进美，能必得美地。那么33到40，谦卑逊必得美。下面圣经最后，那时呢摩西告诉他们的时候，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吩咐上增长，因为你怨言也发了，你也不肯了，对神大发怨言，不信的恶行。于是看神的刑罚来了，他们又要去了。于是你们个人就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出去了。现在神是叫你们再转回啊，神叫你们要转回红海要绕圈，但是他不敢绕，要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也不要争，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杀败。神叫他们借着摩西叫他们，你现在神离开你们了，你虽然他们说哎呀我得罪了，没有真心的悔改，神叫你去的时候你不去，对神不认识，对神不信靠，对神不依赖。但是今天神发怒了，你说要去了，现在神叫你怎么样，不能去了，你要转回，但是他们去了， 身上呢告诉摩西，吩咐摩西叫他们去了43天，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竟违背耶和华上帝上山，不听不行不信不听啊，违背神啊，不听从不行道啊。他就擅自去了，坐在上帝的亚玛利，就出来攻击追赶你们，如风雨一般，在西尔杀败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这耶和华不听，正像箴言书告诉我，真叫你们要好好的敬畏神，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律例。你不听，神说你们遭难的时候祈求，我也不听，我也不应允。我们听主的话，照主的心，事情照主的心意而行。我们求神，神就应允我。你听不听啊？你一再的败露，神已经发怒了，神怎么听啊？不听也，他们就哭嚎在神面前，神也不听，你不听，神也不听，你不遵行，神也不要听。于是你们在家做了多日子，从加地斯要转回走旷野，原因如何？是旧人任性，大事见证。本来我们的身上，我们出来就是神的见证，我们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儿，在神面前有大有见证。现在好了，没有见，求主祝福，求主恩待。好，接下来看，再接下来就看这一个那个。好，我们接下来看但以理，但以理书第二章，这尼布加尼撒王二年，他做神给他，神给他奥，神给预言，但是他不知道啊，他把这个一个梦都忘记了，他不是靠神来到神的面寻求神，但是遭拒了他们法术啊。邪术啊，行邪术等等，把这些招过来，叫他们给他们解梦，但是神不没有办法，但是也后来给我们讲，正当他要灭这一些大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王的副议长亚勒就把这一个大义理告诉他，大义理怎么样啊？同心合意的。哦，和哈拿尼亚、米萨利、亚塞、利亚同心合道，他在神面前谦卑的寻求，就明白了奥秘，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智和奥秘告诉，因为他告诉完，他首先知道，然后解梦的不是人，乃是神吧。以殿的启示，下面就给他的一个奥秘，就是非人手所做的一个金像。一个金像呢，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腹部是铜的，脚是铁的，脚趾是半铁半，就把神的奥秘显明。那么是靠人就没办法，我们要信靠人，靠神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神的这一个预言。那么首先看一至五，一至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尼布甘加尼撒王第二年，就是他听记了他登基做王第二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这个梦有一个，就告诉他这个梦，他梦了以后心灵就不安，那就是神的一个提醒啊。但是他不知道啊，他用什么办法？第二节就吩咐神将术士用法术的、先邪术的和加利底人招来，加利底就是巴比伦的进度啊，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他们，就站在王的被照顾，他们都来了，都来为什么？要叫王把这个梦告诉王，就走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这是什么梦，搞清楚啊，为什么不安啊， 为什么皇加利底人用亚郎的言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我们看解元法术的这一些术士啊，他们被招来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会解梦，要把这个梦告诉我们仆人就可以讲。有一个条件，你的梦了到什么就有，但是王回答加勒底人的说，我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就被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凌迟要就要废掉你一个，另外一个家祸在你们的家，使你们的房子也成为灰堆，就拆毁你们的。我们看见这一个王做梦做了有梦都忘，我们把世界接着我们许多的像个王一样，我们在世界所过的像做梦一样，但是一切的梦都忘记了，梦了什么也不明白，人生的神要启示你，神要提醒你，是你要好好的归回在神的里面，要好好的明白神的旨意。他没有，因为他没有听话，他那就是招人解梦，靠神解梦，人会解吗？你梦都忘记了，怎么能解？假如说你梦是知道，你假如解也不能。这边给我看见，你往做梦招神解梦，那边呢给我们看见摩西，这个冥王就可以对摩西在最后的阶段他怎么样啊？忠心照着神的旨意，从神律教导以色列新生的这一帮以色列民，叫怎么样啊？要遵守律法，听律，因为律法怎么是以色列人的标准，是以色列民行道路的历程的。但是我们今天以往也应该是这样，要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解梦，有时间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借着自己，因为是巴比伦的王，是今天是地上的王，就是招神解梦，招人何等求主怜悯。我们也一生在这个世界，天天像梦一样，梦到什么也不知道，碰到了难处，碰到了一切困难的时候，就招人出出气啊，招人怎么把自己的苦水倒一倒，那得不到反。下面圣经第六节告诉我，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增评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但是前面圣经你不讲解，就得凌辱凌迟你们，还有把你们的房屋成为了粪堆。但是你能解呢，就给你尊荣，给你尊重。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个术士被招来的这些臣仆，第二次又问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你梦都没有告诉他怎么解，你假如说有梦的告诉是怎么梦，梦见是什么的，那就可以把你可以讲解。你没有梦的目的，梦见什么也没有讲，他怎么能够讲解？不能讲解。王回答说，我真知道你们是故意言，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记，梦已经忘记。这一个我何等的强权，何等的强权，我梦是忘记了，但是你也要帮我解。你假如说不解，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在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世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讲解告诉，就为就是逼着他用自己的权柄强权威胁 要人捡，其实上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啊，这个梦是出于神的，这个梦你想讲解明白这一个奥秘，这个梦就是奥秘啊。下面圣经给我们看着大意里说，这他明白这个奥秘，就是神要预言将来这个形势怎样走下来，他怎么样，他不懂神的，他就是要用自己的强权危险要人解梦。对到那批就我们看见这一他把他们以色列们百姓从埃及带过来，在40年来的光景，他回顾前面的路程，勉励解梦，他不是用自己的权力，用自己的危险给这些百姓，要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勉励他们，见就定在我们，也是今天母后的，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哎呀，里面觉得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创意能够知道这一切的，知道啊，是不知道啊？就是我们从前的经历，这条道路怎样走过了？摩西就是知道了这样的经历，就是勉励他们、坚固他们，使他们要回转走这一条。书名在我们在10到16，他说圣经说加利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人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苏轼或者耸法师或者加利底人问古这样的，所问的甚难，所问的甚，你没有把这个，没有把梦告诉这事啊，告诉那些臣子，你这一个梦啊，想讲解甚难，甚是甚难啊，因为为什么是甚难，这是一个奥秘啊，神的奥秘啊，你怎么能人理解，不理解啊？圣经说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感谢神的，要有神同在，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说出来。因此圣经说，王气愤愤地发怒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神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他要杀他。我们看见王就犯，神没有办法把这个梦解出来的，神这个王就犯，通通把他们的哲士，把他们的这些臣，有人就找到大义，把这个事情就告诉大义里，他们也要将被杀。我们看见大义里怎么样啊？这大义里有聪明，大义里是神的子民啊！哦，他这一来的时候求主什么？求王就宽恕他。圣经14节，他说王的副卫长亚勒出了，亚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狮子一样，也要杀巴比伦的哲士。大义里就用妄言回答说。大义里不用提升，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好好地说，告诉了这一个副卫长亚律，他就用妄言回答说，慢慢说，好话说的哦，向王的副卫长亚律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急紧急呢？亚律说就讲情节告诉大义里，大义里逐渐去求王宽限。感谢神的恩典，他慢慢地来，他就很靠怎么样啊，用妄言回答他们，就来到王的面前叫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简解告诉。感谢神，我们在大义里何等的有智慧，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直接的回答王，但是他是怎么样啊，求王宽限，有一个智慧，求王宽限，用王言的话回答，王言回答。这边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一位大力士靠神智慧求王宽限。对到那边去呢，就是这一个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岳父人的智慧以为美妙，以为美妙， 这里呢是神的旨，但以理是敬畏神，有神的旨宽限，给他一定的时间。那边呢赶紧就办了，就选出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前这夫。他听到这个有这一个选出来是没，就马上搞。他这边是怎么求王能够宽下面去见我们谈钱，他就怎么大义里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些事就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里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神是怜悯，将这个奥秘的事、奥秘的事指明。感谢神的恩，在这个难题里面，但以理怎么回到居所，告诉他们的同伴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奥秘的事指明，第二个免得大以理和他们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则是一同灭。感谢神，为了性命光洁，性命之光啊，在这一个光景里面，但以理就是接着祷告，从自己的聪明，在难解的奥秘里面求神之名，求神之名。圣经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是在夜间行星中给大义理明显明，大义理必称颂天上的。感谢神，在这艰难的时候，生命的关头的时候，他就是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在难解的奥秘里面给求神之，他求是同心，是迫切的求，就是在夜间的求。圣经说这奥秘就在夜间的信箱中，他就一直求到夜，神秀他之名，神秀给他之名，十七到十九节，难解奥秘，求神之名。对到那边去呢，难断案件，求审判，确确实难断的。要带到这一个摩西面前，在摩西面前干什么？就是摩西把这个案件就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有怜悯的。但是呢，这个大义里呢，难解的奥秘，求神那边难断的案件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都能够解，都能。那么20到28，他说大义里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属于我们，他称颂我，他得到了这一个启示以后，明白这一个奥秘，他向神歌颂，向神感恩。他改日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的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住。感谢神的恩典，这都是神啊，他称颂神啊，称颂神的权柄，称颂神的智慧，称颂神的恩典和神的百姓同住。他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他明白了，应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知。感谢神，像他首先就是向我们的神感恩，向我们的神赞美，向我们的神称颂。于是但以理就见去见亚勒，就是亚勒，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感谢神的恩典，他已经懂得了，已经明白神的旨意了。那么亚勒呢，就急忙将大义理带到王的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太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王位称为巴提沙塞的大义理说， 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这是王在问。当伊利是怎么说？他说当伊利在王面前回答是王所问的那奥秘的这个奥秘不懂啊。哦，这些解释他们这些术士解法术和心水送心邪术的这些照顾来都不能，唯独当伊利能，这是奥秘的神的，则是用法师术士光照的都不能告诉我王，只有那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这是我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不讲弥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海中的意象，但是他们都是知道神的奥秘。感谢神给我们，他在王的面前不是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把你讲解哦，我知道了，我昨天晚上啊和我们的同伴在神面前祷告，神已经启示你，他没有，他只是向神感恩，向神赞美，向神称圣，这抬举神是智慧的源头，抬举神能够解梦，20-28节感恩称智慧的解梦，怎么智慧啊？对神的敬畏，知道这一个解梦，这一个奥秘之名的，都是从神而来。对到那边去，我们看见以色列家被你不信啊，大发愿。我们看见这一个被罗的大义，他在异国他乡里面能够敬畏神，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能够知道这个奥秘的讲解，他是称颂，他的智完全从于神了。但是对当这被逆的败，他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他没有在神面前的信心，就大发愿。对当去哦，他们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反倒今天真的确确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是什么困难难事，在神里面，神都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神是智慧的智慧，一切的难题，一切的奥秘都在神里面。你们为什么看见这一个呀？这一个迦南人这么高大，迦南人这样的怎么这样的果子什么东西这样的好啊？你还发愿你就没有看到神的智慧，对神的话语一点信不下去，没有接财呢。下面圣经20，他说王啊，你在船上想到日后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事，日后的事就是奥秘的事啊。第四组，把将来必有的事，就是将来的必有的事，即是呢，是只是你，至于你这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王，是王知道梦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但是他没有说王啊，你这一个知识啊，不是我会讲啊，是神今天的借着我，把你以后王心中所梦的梦，向你心里想想的。我要告诉你，告诉王啊，你梦见这个像极其高极其光辉站在你面前，形状甚可，他为什么不安啊？就是可怕的印象啊。他说这像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明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的。你观看，见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泥半铁半泥的脚上，打在这里32节，这个金的头就是在当的巴比伦。我们看见巴比伦在那个时候他很厉害，像金金一样痛光了127个小金头。那么巴比伦以后胸部呢，就巴比伦一个这么一个大象啊，胸部就是银的， 怎么是波斯帝国是名战，也是杀杀杀光，能够胜过巴比伦。杜甫还要是铜的，铜也是很坚，铜了也坚，铜了当时的神而化。有希腊，希腊腿那是铁的，脚那是棒铁，棒的铁也是很硬，那个铁就是什么，就是罗马啊，不哦，就是罗马帝国的神。最后呢，棒铁棒你不会掺杂，就是欧洲这一方。这个下面就给我们更加明确了，更加明确了。那乃看见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凿出来的块石头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啊，就是渣渣分碎，把最后这一个渣渣分碎。于是呢，金银铜铁你都一同打打分水，成为夏天河上的康皮，就是被风度吹上了，无可寻找，打碎在石头的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打到石头冲，这个一个就是给我看基督的。那么在这个启示录11章的15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七位天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个就打在谁谁，就直到永远啊？怎么哦？马太福音的21章的4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谁跳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炸的稀烂，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水，谁在接受这个石头，就得到了。但是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谁就要炸的稀。你假如接受耶稣来审判的，你就是炸的，就是炸的。下面圣经接下来啊，他说这个这就是大梦，就是你梦见这个。非人手神做的一个大象，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王啊，你是诸王天上的人，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坐在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就是尼布加尼撒，在那个光景里面，他就是一个金头。那在后以后，比兴起了一国，这一国就是马代波斯。最后巴比伦就给马代波斯怎么战胜了？他说不急于有那第三国，第三国马代波斯过去的时候，就是希腊国的神器，他就是一个铜，必掌管天下。必掌管天下也是很强盛啊，铜也是很坚固。那么49国，第四个国就是罗马，罗马国兴起来就是指着亚历山大，他说也必坚定如铁，谁能打碎刻子白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然进向的脚和脚趾头是半你的腰，将你一半是铁，大国将要分开，那大国就要分开。你基建天和铁和你参展，那国也必在铁的力量，那指头既然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成为了半强半国。那么慢慢地罗马就是软弱了，一半就长期的以来本来是很强力的，亚历山大过去的时候，那就半强半弱。你既是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与各神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这就是不能相合，因为他的这一个国家怎么样啊，半强半泥就分开了，不能彼此相合，一半在中 一棒在心，他怎么就联络了欧洲？欧洲几个国很多的，意大利啊，这个希腊，还有等等的这一个罗马，就没有同心彼此了，就成为了什么欧洲这一个光景，正如尼赫你不复合一样。当那列国在位的时候，天上神必另立一国，另立一国是啊，就是预言到基督的国要来，基督的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永永远远。我们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第十五节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上面圣经不是三十四节告诉我们，非神手找错了，就是我们的主啊，基督啊，是神啊，他所从而出来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高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呢，他把整个完成的奥秘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加尼撒王把整个的怎么样，整个的奥秘和预言告诉了他，是谦卑在神面前的寻求，明白这个奥秘，是谦卑寻求明白奥秘。他们通信得到，他们采取神的智慧，他得到启示，要在神面前称颂赞美。他没有说我当一理会讲，我当一理知道，我当一理神怎么样啊，和我同在。他没有，他是谦卑的寻求明白奥秘。飞到那边去呢，我们看见约书亚和加勒是谦卑驯服必得美，这里谦卑寻求明白奥义。下面圣经给我们看见啊，当时尼布甲尼撒就匍匐在地，向上一礼下，并且吩咐神给他穿上，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大一礼说，你既能显明这奥义的事，你的神诚然万神神，万王之主，是又是显明奥秘的。于是王就高抬大义礼，赏赐他许多的上等礼品，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督，掌管巴比伦一切得失。当巴比当义礼求王，就是派沙德拉弥撒加巴尼古管理巴比伦神的事物，知识巴比伦藏当义礼在藏在朝中势力。感谢恩典，我们看见这样明白奥这个奥秘，告诉了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看见这个大义礼，一方面对神，另外一方面对则是他们的爱戴，恐怕他们的生命大义礼被杀，他们也要被杀。所有的这是术士啊，这是法术的则是啊，都要被杀。他是敬神爱，他本身在神面前大有见证。那王就抬举他。虽然今天的抬举，但是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有没有领受神的恩呢？后来也没。明天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他在独拉的平原怎么样造了一个金像，是巴比伦的这一些国家的人要向这一个金像跪拜，向下跪拜。我们看见苏德拉弥撒沙德拉弥撒亚巴尼古没有在王面前在这一个金像面前的跪拜，就把他扔到这个火窑，他以后也是逼迫 这一个神的百姓啊，但是今天这一个大义里敬神爱本身就献出了大有见证，在王面前大有见证，把我们的神成为万王之王，把我们的神成为万王之万队长那边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啊？救人任性，大日见证。哎呀，神叫他要去他不去，神叫他要回转他不回转。哦，神说去了，我现在就去了。神说你们现在要转回啊，转回啊，加地士啊，要往旷野的路，他不去了。他又自怎么任性，上自要上山和他和亚摩的利人打了，后来打的落寡人流水，自败告终，失去了见。这里大义里大有见，大义里我们看见他就是大见。感谢神的恩典，求主祝福，求主恩典。好，我们再接下来看启示录，小人启示录的18章的22节，我们共同读一下。他说，弹琴的、祝乐的、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吹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再听见，绝不再见了，绝不再听见，绝不再遇见，绝不再听见。为什么？巴比伦倾倒，这个世上的声音啊，有一天都会过去啊。弹琴的、奏乐的、吹笛的、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再听见。在这世上声音有一天都没有了。今天小人的宗提示，不听世声，远离邪恶，尊主，全尊主话。我们对到那边去，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听主的声音。诗篇第五，箴言书的第四，箴言书第四告诉我们要听神音，神的声音，不能听神人的声音，世上的声音我们都要去。第四章我们看见分成三段，第1到12节，传尊主话，延年益寿。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听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法则就是神的指教啊。我们听父亲，我们今天要听天上父亲的教训。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傲。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遵行我的命令，并得存活。确确实实，我们今天听主的话，还要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命令，那我们就存活，就蒙今天大能这样。哦，把这一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在重审律法，叫他们要听啊，听神的话，不听就遭祸。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神。圣经在箴言书7:9的时间，我们怎么能要得智慧？敬畏神使智慧，远离恶使聪明，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要离智慧，智慧就保护你，要爱他，就他就保守，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聪明怎么样啊？我们用一切的东西不能够发聪明，只要在神面前的话语里得到高举智慧，它就是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是你尊崇。我们都要智慧，对神有敬畏，他就高升你，他就尊荣你，他必将华光加在你头上，把荣眠交给你。你要听我的言，就必延年长寿。 我指教，我也指教你走智慧的道路，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路脚步并不狭窄，你奔跑也不只跌倒。我们要有智慧，听神的话，我们就长延长益寿，对到那边去呢，世上越乐生。不能再听了，我们都要分别为圣，要从巴比伦出来。下面圣经13-22节，要持守训诲，不可放松，必当守勤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心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人不是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长暴喝酒。但一人的路好像明亮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二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我们要听啊，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亮啊。我们听主的话，就要侧着听，都不可离开你的眼，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到他的就得了生命，又能得到全天的良药。我们的主就是良，神的话是良药。那么13-22节是持守训诲，生命提升，生命为提升，对到那边去，劳苦生因不能越境。你推磨这些人啊，守义的人啊，你都没有耶，遇见了，没有了，没有了。最后23节到20，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钱，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妙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收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里23到20节，我们要谨守教导，容偏，我们要谨守啊神给我们的教导，不偏离神的话语，不偏离神的尺寸，对照那篇去，罪恶声音不会改变，罪恶的声音常常有，我们就要和他离，就是听主的话，不偏于罪恶的这一个话语。求主祝福，感谢赞美啊！我们今天大小的总题是天主远恶，信求得美地的奥秘，听主远恶，信求得美地。好，愿主祝福他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接下来我们就有4个方面的回应祷告。第一，我们在新年以来，我们要回忆我们以往走过来的路程，像摩西一样，要回忆啊，要回忆路程，听主的命令没有。还有第二呢，除去恶意，把我们里面的恶意走下去，神意的东西是我们谦卑驯服，像加勒和耶稣亚一生一心跟随，驯一生跟随，忠心的跟随，最后给我们看见只有加勒和耶稣亚两个人能够进迦南的美地。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像大义里一样，要爱神爱人靠神，为了是巴比伦这些则是不能被杀，他自己也同伴不能被杀，是同心合意的，明白奥秘，明白预言，要同心合意，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明白神给他的预言和奥秘。最后我们不听世界声音，只听主的声音， 自觉的声音有一天回复，自觉的劳苦我们不能再遇见，因为世界的恶，罪恶的声音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们要分辨，接近我们的耳朵是我们只听主声不听世声。愿主祝福，感谢神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的光阴交给主。